第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你们存心不可贪爱，我们在这低头祷告，主啊，你记下这些话，不但是为初世纪的人的需要，更为历世历代每一个信靠人的需要。我求主今天用你的光照耀我们，用你自己应许的话，你信实的真理来光照坚固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从你一样的话中间得出充分的补助。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一次在这里提到基督徒对金钱应当有的态度，一个基督徒对婚姻应当以圣洁以忠心来建立一个家庭，走完人生在这方面需要的一条道路，过一个蒙上帝悦纳的生活。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在不尊重婚姻的生活里面，最容易掉下去就是性欲所带来的罪恶。接下去的生活的另外一个层次是金钱的需要以及对金钱的态度。对金钱的态度错误的观念会使我们产生一个贪财在钱财上失落的这个罪恶。所以性色以钱以世界物质常常把人的灵性吞噬，使我们的腐朽，使我们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人。在这两件事上持守忠心的人必蒙上帝悦纳。我们的见证在这两件事情上持守的好，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不但是婚姻，在钱财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如何谨慎，我们应当何等严谨，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当然当一个人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以为他不必追求事业，也不必长进，他做的事的精神只要足够吃饭就够了。这是不对的看法，因为基督教不是个逃避现实的宗教，基督教不是个严厉世界的宗教，基督教是超越世界，胜过世界，又进入世界去挽回世界的宗教。所以我们不是消极的信仰，我们是积极的信仰。这样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才华，给我们的智力，给我们的天资聪明上尽量发挥，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没有错的。你们若愿伟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没有拦阻人有雄心大志，他没有拦阻人有追求有上进，因为上进追求是人不有的，是属于动物没有的。动物只能照着他本能所需要的运作他所有的有限的智力、情感跟意志跟他一些的行动，但人不是如此。人在理性之外有很高的理想，这个理想超越理性现有的功能，发挥到一个呢没有经历过没有想象过的，他可以从想象力去超越他现在理性所能明白的事情。这样呢，理想就变成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雄心大志就变成我们要达到的更高的层次。 叫人的追求、人的想象、人的发展，这些就是潜能的发挥。潜能常常是比我们已经达到的成就大很多的，所以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潜在能，也就是运用我们领受的恩赐，在领受的恩赐中间发挥到尽致，发挥到最高点的时候，这是荣耀上帝。所以一个人能赚钱没有错，一个人发展事业没有错，一个人得到更多的财富没有错，只要他是以正道得财，第二他是存心有没有上帝而得财，那这两个范围两件事搞清楚以后，他可以继续发展。如果你是以不正不义之道得财的，那你是得罪上帝，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为了贪财就用各样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清楚这样教训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免去一切的贪心，没有一种贪心你是可以有的。我们不要存一个居心不正、不愿付代价、坐享其成、贪恋别人所劳苦带来的东西，据为己有，这是神也或是真物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以自己的意念做一个贪财的这个动机和计划，然后呢就用不义的行动把这些错误的动机付诸实现，这是神绝对不需要的事情。动机对了以后，照着你的才干、你的恩赐可以得到多少的钱，那你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是目的，动机跟目的是一个是阿拉法，一个是欧米伽。我们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常常讲话的时候把动机跟目的混淆在一起，讲的时候你什么事，你什么意思，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动机是形式的原因，目的是形式的结果。大家说，动机是形式的原因，目的是形式的结果。你慢慢受了训练以后，你用词就不会随便。有的人说我是因为口才不好，不是因为你没有训练，所以用词乱用，然后自己说因为我口才不好，请你原谅。很多事情我们讲错，会错意，用错词，表达错我们心里面要表达的意念，结果呢闹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动机是你行动的原因，你为什么那么做，因为有一个催逼力，这个原因原动力要你去做。结果呢目的呢就是你做那个事你盼望达到的，所以盼望达到的是跟理想有关系，而动机是跟你基本的这种生命力，跟你自己的这个呢是基本的生物性的需要有关系。当你看见东西在那边的时候，那个东西因为很香，那个香味刺激了你，就使你回想到你过去吃过这样香的东西，这个香味就使你受吸引去吃那个东西，这叫做动机。啊，你吃的结果你盼望的可以饱一点，这样可以节省一点钱，就不必再往上再吃，那这个叫做目的。所以动机是受刺激或者受动因的这个刺激同这个启发，以至于使你产生行动的这个基础，这叫做动机。而目的是想象中间你盼望达到的结果，是产生这个行动，行动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跟动因，一个是行动之因，一个行动盼望达到之果。所以动机是阿尔法，目的是欧米伽。这样证明一个行动的里面一定有因也有果，有动机也有盼望达到的结果，这是一个。我们如果愿意得到更多的钱财，那我要问两个问题，你是用什么方法去得到的？第二，你得到的钱财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有正义的财，而你的动机是为了上帝，目的是使你得到钱财可以好好做主的工作的话，你得到很多的财，而且是正义得到的，也完全没有错。但如果你的动机是不对的，你的方法也是不对的，你是因为你盼望得到，所以就用你的目的来使你自己所有的方法的被称为义， 那这个叫做 means justifies 这个 end justifies means， 你的目的来呢正统化或者正式化你所有不对的手段，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对潜在的事情弄清楚了，要以你所有的为满足，不等于说你不可以追求，你在所有的已经有的事情在追求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一定要在动机、目的以及你的手段、你的方法方面，先照着神的真理去约束自己，去鞭策自己，那你就可以继续发展神给你的，你可以以正统的路线发展出来的果效。接下去呢，这里呢是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当你得到钱财或者不得到钱财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句话是表示呢，当身外之物不能够供应我一切需要的时候，当我在生死中间受到一些的试炼试探的时候，我要即刻回到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来，这是很重要的。有许多人在物质的事情上达不到愿望，他马上就与神产生更大的隔离，对神产生更大的怀疑，对神的道产生更大的不信，以后他的灵性就堕落了。所以当一个人在物质的缺乏中间的时候，正是他对神信心一个很好的考验。当一个人没达到他盼望达到的物质的丰盛的时候，正是他的灵性一个很好的考验。我从前神学的院长他说呢，从你对钱财的态度、对钱财的奉献、对钱财的贪爱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你的灵性到底到什么地方。所以他的奉献也是一个人灵性的温度计啊，这个是我从来在任何一个书里面没有看到的。你对钱的态度就是你灵性的温度计，钱根本谈不上灵性，但对钱的态度是灵性的问题。如果钱的本身不够资格成为灵性的因素，但对钱的态度正是灵性的因素，不是这个物质因素而已。因为对钱的态度已经跳到超物质的范围里面了。一个人对金钱怎么看法，对金钱怎么使用，对金钱怎么得着，得着就怎样把它交回给上帝，那这些对金钱的回应正是灵性的表达。所以一个人在金钱上、在奉献的事情上，他存着怎样的态度，有个怎样的习惯，最后他怎样的向上帝交账，这些都是灵性的考验。我们也很谨慎，我们在这个世界老是说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太多，我们在世界上真正需要的钱也不是太多，几乎可以说上帝不可能让一个人生下造正义而行把结果活不下来。上帝不会救人之路，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些普通的人都看出了这种自然力，而那些以诚实、殷勤、以终究性的努力来地上奋斗的，没有一个必须要挂虑他吃什么喝什么。耶稣基督说呢，你为什么挂虑吃什么喝什么呢？你为什么挂虑穿什么呢？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我要穿什么，继续不断在这三件事情上挂虑的，是不配做耶稣的门徒。因为所有的动物连这三种挂虑都不必，你们看见牛在那边一直想要吃什么要喝什么，后来挂虑到越来越好，越来越伤心了，没有这种牛。所以呢，你比牛更笨，你才变成一个笨人。因为牛、羊、猴子、连蚂蚁，它只照着本能做当主的，行当主的，它呢操练它操心的，它得罪它当主的。那么不但如此，它们还懂得怎样除夕，以至于冬天来到以前，它已经预防好了。它不是用挂理，是用殷勤；它不是用不信，他是用努力，他不是用这个各样没有把握的那个自卑同那个胆怯， 不安全的感觉来害自己，来用本能的努力引起去做到天赐给他当今的责任所需要的力量所做到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懒惰的人啊，你要察看蚂蚁，你看他的动作，你会从他身上得到智慧。圣经不是告诉你上课才有老师的，圣经告诉你泥土里有老师的，圣经告诉你路边有老师的。很多人以为读书的才会聪明，结果不玩书的很多人笨得不得了。有一些人没有读书的人，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些智慧别人没有的，奇怪的。今天陈卓仁牧师陪我到飞机场，那我们一直谈，从早上8点半吃饭到9点多以后，那么呢，另外一个弟兄就到他的公司做。陈牧师说：“我跟你到飞机场去，是12点在汽车上再谈一个钟头。到了飞机上1点，我1点45分，我们再谈20分钟。到了11点到1点25分，我说我进去了，他才回去。谈的时候，他谈到一句话：现在美国最大的10个有钱人，有很多是读书不成功的。”很奇怪，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的老师们是全世界最多拿诺贝尔奖的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最多拿到诺贝尔奖，到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这些诺贝尔得奖的主完全不能用他们的理论来改变世界，是从经营的风暴中间起来都不能行。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没有读书的人，有一些人就坐上最高位，下面的经理、副经理都是 P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以为有了什么都没有，有一些人以为自己没有，结果比别人更吸收智慧。所以懒惰的人啊，去大学读书吧，不是擦看蚂蚁吧。上帝的话很奇怪啊，叫人学蚂蚁，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叫人看看蚂蚁。懒惰的人呐、啊，你擦看蚂蚁的动作。我小的时候呢，我们的房子是比较老的，所以呢，很多的墙壁里面有蚂蚁的洞，所以我从小住的一个房子很多蚂蚁。那如果我们不小心吃东西不干净，蚂蚁就来了，所以一大堆蚂蚁来了。那我就忙着杀死蚂蚁，有时候我就感觉到呢，蚂蚁杀死一个一个也很辛苦，用火把它烧死好了，所以它整条路一直烧到这就烧死。但无论烧多少个，还有几只烧不死一直在走的。我说我就是那种人，所以一生一世很多困难来的我会逃过的，我还是会总有人认识的。那结果我发现蚂蚁几件事情，我好察看。第一，蚂蚁一定没有懒惰。我没有看过蚂蚁整排着走的，有一只慢慢走的，有没有？你试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只蚂蚁是跟所有的不一样，掉队悠哉悠哉慢慢走，没有。你在每一条大路，你都看见有一些人跑得快，有一些慢慢走，它不要快，不快。但蚂蚁没有这个现象，一定齐步齐速度。第二，所有的蚂蚁一定急攻的。从对方来的一个，他一个每一个先交叉一下，不收一下，他用这个触角不收，没有一个会漏掉，他一定很有礼貌的。不能说呢，这个比较穷，不给他不收，这有钱的给不收，一定。从小的我注意看他的动作，这几样是给我很奇怪蚂蚁的动作。还有就是蚂蚁，如果你杀死一只以后，它附近的地方。那味道一出来，尸体的味道出来，所有的蚂蚁一定乱，它就走了。你注意看了、那蚂蚁在这个墙壁上走，你杀死一只，那么那腥味就是它血的味道，不是色，不是血中红，也不是红色的，然后就身体的汁的味道出来。其他的蚂蚁呢，走到那，特别是这个这些在墙上爬的蚂蚁，靠近的时候，差不多差1-2公分开始走乱了。走乱了也就是方向乱，方向乱了怎么样？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不能走直线，也不能冲过他的尸体，他就在那绕，绕到有3秒里面，他就一个掉下去，吓死了。所以他对死了的同胞很有同情心，他对自己可能同样的遭遇很有警戒心。 所以他那个是怜悯呢，是同情呢，是本能，我也不懂，因为我跟他讲话，他也不懂我讲什么话，所以我只是观察。那你结果怎么样？等他们找到另外一个可能，掉在地上，再爬上来的时候，他走第二条路，不走那里了。这是蚂蚁。那我今天讲的，你们有没有观察过？我不知道，有谁曾经观察有同样股效的？有没有？有看过这个事情？那这蚂蚁它有它的规律的，蜜蜂有蜜蜂的规律的。蜜蜂的这个翅膀啊，会振动多少次来表示要去采花的，采蜜的花朵离开这里多少公里，你知道？所以它，那么接着蜜蜂就知道多远，那他们就预备心要有多少力量过去，那么它怎么转怎么转，就告诉它向东向西。所以这是很大的奥秘，很大很大奥秘。有人专做这个研究，结果慢慢用他的次数，整个的次数来明白他所传达的信息。这些都是自然界的奥秘，这些都是创造的奇妙，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学校里面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教我们，但是自然上面创造的小小昆虫有许多可以教导我们。所以我从小受真言第一章几句话的影响，他说什么呢？智慧在街上呼喊，没有声音的。所以你在一条街走过的，好好观察，你就得到很多的智慧。我今天老实讲，我对建筑学的了解不是从书先开始，是从厦门五岁的时候看见五层楼的房子怎么建，七层楼的怎么建，普通的怎么建。从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吸收智慧。为什么呢？智慧在街上呼喊嘛。为什么这些要等到你到大学才读到？现在我设计一个大礼拜上我做四千个人，现在有叫了两个工程师，一个刚才我讲的是德国毕业的，另外一个他们自己承认没有办法想出我的沟通，没有办法想出我的那个整个世界，他们莫名其妙地从那里来的，是不是看什么书呢？没有，这样的建筑，这样的比赛，这样的安排雷奥，世界没有这样的人家。如果四年以后我还活着，我要纪念五十多年侍奉主，因为我是1957年开始讲道，到了2007的时候，我讲到50周年。四年以后，那礼拜上面建成了，那欢迎你们也来参加我们的开幕礼。那你去看见怎样的观念建这个礼拜堂，是从正门进去以后也怎样的设计，也怎样的用途，那你就知道以后的21世纪，很多礼拜堂一定会受这个礼拜堂设计法影响的。我们盼望神的儿女可以对世界继续不断有贡献。这些东西呢不是抄袭的，因为我们应当有创造功能，所以原创性的功能是神形象样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替我们画图一个最大的工程师，他是天主教徒，他也跟我到台北来了。我对他说的，我要去看看台北，因为听说台北有两个音乐厅很好，他要来看看。可惜那几天不到他来的时候，也跟我住在 YMCA，但那几天刚好是正在修理两个音乐厅，所以不能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他很失望。但是后来呢，发现林旺杰曾经是这里音乐厅的总监，所以跟着林旺杰去，哪怕开门让他看，他可以进去看。结果他进去看，失望才不见了。那他是印尼最大的工程师之一，天神的 lobby 是他设计的，他看到我的设计图，他莫名其妙。他感谢上帝，他有这样的人，这样的设计，那很多的挑战，他们现在在研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开始修这些东西？5、6岁开始。为什么？圣经的话，智慧在街上呼喊。我就想，智慧在街上呼喊，智慧在哪里？街上有智慧有没有啊？没有，最多有智慧商店这样的字在上面，但他又不呼喊了。后来我体会了。很多事情都有别人的结晶的智慧隐藏在那边，每一根柱子的设计有智慧，路上人穿的时装样式有智慧， 人家的鞋子怎么做，在走给你看的时候，隐藏的智慧，一个真正聪明敏感的眼睛，才每时每刻看到别人智慧传递的信息，一个笨的人才相信到课堂去读书才有东西可以用。你听懂这个话吗？如果你的孩子又从小吸收智慧，又有机会读完正统学校最高的学府，那我恭喜你。如果你没有机会读书，因为穷或者从前年轻人懒惰，不必紧张，不必害怕，回头是岸，照圣经的原则吸收智慧。我自己从我的生命中间看到，我的母亲17岁就结婚，没有什么机会读高深的学问，但她一生用智慧教导孩子们，是比许多教育学博士更成功的。这是圣经的原则，智慧在街上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智慧的源头，这样呢，我们在地上呢，如果我们生活不够的话，你连动物都不如，连蚂蚁都不如。有一次呢，季志文牧师讲一篇道，里面突然间喊几句出来，我不大记得那一篇到底讲什么，因为我听他讲到从少岁开始，很多整篇的东西我不记得，但是讲到几句话我记得。他说你一天到晚愁面东西吃，我告诉你，你连蚂蚁都不如。蚂蚁他没有读书，没有什么学问，那他一定会养活自己的。你一天到晚说我忙我苦，我没有东西吃，我没有钱用，你因为没有信心，你的上帝创造你放在你里面的，难道会比放在蚂蚁生命中间的更少吗？我们今天许多时候以为我们穷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懒惰。以为我们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照着正道的原理尽责任。我们以为我们穷为什么？因为比有钱人一比之下就以为自己穷，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喜乐，我们也没有办法知足，更没有办法感恩，我们只有怪上帝怪人，有多少还是不够，永远感到不够。为什么呢？你是个不信的人，你是个不知足的人，你是个不感恩的人，你是个不以自己所有为满足的人，所以你才会怪东怪西，永远就是埋怨，永远就是怪责上帝，怨天尤人，就从这几个要点里面产生出来。所以这些圣经怎么样讲呢？一个主曾说，我并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阿门。主曾说，我对诚字特别敏感，因为有一次我做错事了以后呢，我对我一个纽西兰的老师说 I'm sorry, I did something wrong because I neglect this and that。 他回答我什么话呢？ I told you already, 我曾对你说过，你要小心，不然你会这样说。哦，他一讲 I told you, 他不用 I tell you, 他用 I told you, 我讲过了，你不记得吗？哦，我变成不但说I'm sorry, I do something wrong. I'm sorry, I don't remember what you told me. 变成两种 sorry. 我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记得你曾经讲过。孔子之所以称赞颜回，为什么呢？因为不必讲第二次。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听得到，不是没有听过，听了听了听了，听一万次，还是要没有信心。可以不必听了，我对听到而不改变的人是很失望。我对神曾经讲过的话尽量记得，就是因为那一次，那个纽西兰那个老师对我说 I told you already。 他用忧伤这个皱的米头遗憾的心说，我讲过了，为什么你还错？我就知道我不对。能不能在讲过的事情上不重复，特别是神讲过的话里面你不再犯。神有时候讲多次，耶和华讲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过了。耶和华说什么？要求我的面与我的能力。上帝讲过的话，人不注意听呢，损失的一定是人自己。 所以我教导我的孩子的四个孩子，我从小对他讲，爸爸讲一次你就回应好不好，因为重复的是削弱权力，继续不断重复的习惯是自己出卖权威。做老师的注意啊，来他不来，听见没有，来他又不来，爸爸讲两次你还不讲，快快来他又不来，来结果呢他就说下一次呢五次六次也不必来，因为他会再重复。许多做母亲的教育失败，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权威，还有许多牧师失败，许多老师失败，许多父母失败，因为他因为用权威在打在反思性叫做权威。你能不能不打不发就产生一种权威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过了不再重复。基督徒记得上帝有许多事讲了以后，他就是要同你交战的时候好好能够尽责任，不让他失望。他向你有所要求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回应。主曾说，我再说，我对曾这个字很敏感。 He told you already， 他曾经讲过，讲过什么，我总不配想，我总不丢弃，还不够，上帝讲我不撇下你，你还怕吗？连上帝的话你都不信，你信谁？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么忧伤，这么挂虑，不知道以后要吃什么，老的时候谁养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是个信上帝。你说我信了，我受洗了，你是用受洗遮盖你的不信。一个信上帝的人就像亚伯拉罕。昨天我在香港讲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在应了神的命令我就顺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叫做信心。大家跟我说，信心就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大家说，信心就是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亚伯拉罕你从哪里来，从乌尔出来，你到哪里去，不知道到哪里去，谁对你这样做的，上帝叫我这样去，去到哪里他没有告诉我，这是信心。神的呼召，神的声音你要回应，而你回应之后呢，你根本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因为神不把结局告诉人，让你一直信靠他。而神在不把结局告诉你要你信靠他的时候，却隐藏了这句话，我终不撇下你，我终不丢弃。如果你看见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结果被撇下的话，你要知道只有被人撇下，不是被上帝撇下。如果一个人连神都撇下，你要知道他没有真正认识主，或者神从来没有呼召他。那真正神呼召，真正神供应，真正神怜悯的人，神给他在最大的困难中间里面还有把握，就是他一定要为主死，他还是死得很快乐，就是他是最大的逼迫，他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保罗是被砍头而死，彼得是被绑定十字架而死，十二使徒中间除了约翰差一点被监在油的里面，结果被送到半摩海岛正救中正去，其他四个都被杀了。你说神不撇下他们，神丢弃他们吗？如果上帝不撇下他，上帝不丢弃他，为什么死得这么凄惨？我告诉你，连寻道而死也不能说是上帝丢弃他，上帝撇下他。这一次加加达的布道会有一个特点，是从过去所有大布道会不同的地方，除了第一第二天以外，第三第四第五天我请三个非常这个受过苦的人出现的。一个是在不长的时间里面丈夫 cancer 死，孩子车掉在海里面死，还有他的自己的妈妈死，这样痛苦的人怎样靠住刚强坚定信仰到今天为主做见证，而且今天怎么样。第二个是一个五年来几次发作 cancer 一起在一起，一种在一种，一直捆着身没有办法医好， 他的信心坚固到一个地步，结果最后一句话，我 interview 这几年你对多少人做见证，我吓了一跳，至少几百个人，一个自己的大病中间几年病谋缠身，还可以对几百个人做见证，甚至呢他到新加坡医病，那新加坡的医生奇怪，你怎么这样强，你怎么没有灰心，还是这么喜乐，他说我信主为什么我不喜乐，我信主为什么要哀哭，主没有撇下我，主没有丢弃我，他比许多牧师传道信心更坚固，所以我请他做见证。后来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莫名其妙，他说现在呢如果病人苦得半死，对医生说怎么办呢，我能不能好了，医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就介绍那个人来找我，所以很多病人去找他，他就告诉不要紧，死了不要紧，不要紧，就变成另外一种传道，他不是神仙毕业的，但他比许多牧师传道更有权柄，使人都是坚固，感谢上帝。这些人真正明白什么叫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我终不丢弃你。最后晚上我就请洪文豪太太对两万多人做见证，他见证什么呢，虽然我丈夫死了被杀死了，我对主的心情没有动摇，我绝对不会报复，我对杀死我丈夫的，我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有一天可以得救进上帝面前，因为我们死的人命已经结束了，但没有死的人还要向上帝负责任，求主拯救他们，我们要努力传福音，生命在地上不过是暂时的，我的丈夫过圣洁正义的生活而死，他没有问题，但那些杀他的人很有问题，以后怎么建筑呢，我们为他祷告，这样的见证呢是跟过去所有布道会不一样，感谢上帝，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我终不丢弃你，你信吗，我问你，你信吗，主曾说，主会不会说对不起我从前讲错了，我现在收回我讲的，主曾说的就是永远的，我们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文法，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希伯来文学里面的特点，就是未来的事情肯定要发生的，是用过去式，很奇怪，上帝说必要这样成就的时候，是希伯来文用过去式，过去式的意思是什么，不能改，已经成就了，孙中山先生革命，这你用过去式对不对，为什么呢，没有个人可以改历史，他已经革命了，所以上帝应许未来的事情，为什么用过去式，告诉你必要如此成就，成为历史事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改的，神的权威，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所以主曾说，上帝曾经对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我总不丢弃你，你信吗，你真的信，你从今天开始不必再怕没有钱，不必怕老的时候被丢掉，不必怕你有一天穷没有饭吃，不必怕，因为他是外邦人，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生活繁忙的一个原因的一部分，不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把当尽的责任尽了，当做的事做了，当遵行的神的旨意遵行了，当实行的命令实行了，然后一切交给上帝，一切交给上帝。我从前传道传完了一直哭，讲完道了一直懊悔，刚才讲的不够好，所以一年讲道有时候超过1000次，真正满意的不到50，其他的苦得不得了，还没有结婚以前更是如此，所以呢有一次我一个哥哥对我说，没有人像你这样累，做得这样苦，做完了还这么苦，那你是不是要死，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人，我就不懂，我就不明白，可能那是一段必要的时间，我也不明白，我说可能，因为这种心情使我对自己要求太高，所以我继续不断进步，可能年轻人没有这个更危险，但这个也不等于我的好处，因为这个表示呢不够交通，但有一天呢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跟一个很黑的很黑的非洲的传道人一同到我们教会， 到我们神学院去读去讲道。那时候我已经在神学院教书了，还没有结婚。那么这对呢，又白的不得了，又黑的不得了的两个老搭档，很感动人的。他们的奖章是两个人，一个做前半段，一个后半段。等讲完了，天衣无缝。所以他讲一半，哎，好像下去，我们以为他是要去小便，或者要再停下去叫人家唱歌。另外一个黑的就上来接下去，就把他讲到一半的道把他讲，讲到就讲完了。哎，天衣无缝，这是真正彼此相爱，真正的黑白同行，真正的是北半球南半球同行做主公，最好最好的榜样，彼此相爱最好的见证。我从来没有看过两个人这样传道，这样天衣无缝的彼此相辅相成的。那他讲的那一天呢，我大受感动。他讲什么呢？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on his shoulder。 我们早就唱这首 Fall unto us a Chinese bal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upon his shoulder。 我早就唱，早就知道这一件。那他突然间喊了一声，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on his shoulder, not your shoulder。战权担在耶稣的肩膀上，不在你的肩膀上。为什么你做人哭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你已经肩担这么多的责任，你还要这样一天到晚不相信，不交托给上帝呢？哦，那一天上帝借他的口把我骂醒了，使我醒过来了。主啊，感谢你，现在我要学习交托。交托从那一天到今天，我可以感谢主对你讲，如果你再叫我十倍工作，十倍，一天讲五次道，只要我体力够，声音够，我一定照做。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忧无虑，交托给上帝。有多大的责任交给上帝，多大的人交给上帝。哦，我们要30多万美金才会把这一次的布道会做成功。好，印尼奉献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个人奉献是1.2美金，很多人1毛2，2万个人才几千美金。那么5天加起来很少的钱，但是这个布道会30多万美金，怎么办呢？所以那个副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发抖了，剩下3个礼拜，唐牧师啊，怎么办呢？我们没有钱怎么办？我说某某人，好吧，我提议现在不要讨论钱不够怎么办，我们也讨论钱如果多余怎么办。也剩下啊，你哪里来钱都不知道，还会讨论多余怎么办？我两样都讨论，好不好？他莫名其妙，就是这个人后来对我说，我学会了，汤姆斯，你的灵性到了一个地步，一点不荒唐，完全交托给上帝。结果呢，我答应如果钱有剩下有多余的话，我们就决定什么，办一个布道学院。不是神学院，不是拆船学院，是布道学院。从个人布道、家庭布道、影音布道、文字布道，一直到这个广播电台布道、电视布道，一直到群众布道，开所有的课，一课一个教，专讲布道。这个布道大会结束以后，有一个布道学院，如果有多一点点出来，要从小小的开始不要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滴一滴的水组成大海，一粒一粒的沙集成大山，没有一件大的工作是不需要从最小开始。感谢上帝，就要开始了。想看看这次布道会完了以后，一定神有很多的工作给我们开始。我们不怕没有工作做，我们只怕不肯做工。我们不怕神不敢把我们放在这工厂上，只怕他不肯信托我们这些不忠心的人。感谢上帝，做神工作的人绝对没有这个失业的可能，也真正忠实做神的工作的人没有失业的可能。感谢上帝，上帝说，我曾对你说过，我终不撇下你，我终不丢弃你。为什么你到今天还这样怀疑，这样挂念，这样忧虑，这样惧怕，这样紧张，这么胆小？小信的人啊， 我要忍耐等候你们到七十。我永远不能明白耶稣讲这句话心中如刀割的那种非常痛楚的感觉，因为他才知道我们应当信心到什么地步，他也真正看出我们到底小信到什么可怜的地步。所以当他把你当大道跟你没有大道的距离一看出来的时候，他就小信的人啊，我到底要忍耐你到什么时候？我不是曾对你说过了吗？我终不撇下你，我终不丢弃你，你为什么还这样办呢？求主怜悯我，给我们不要挂虑，给我们有信心依靠上帝，你的主曾说，有主曾说，你还不相信，你可以说你是信上帝的。什么叫做信上帝？领了一张洗礼证。什么叫做信上帝呢？教会名单有你的名字。什么叫做信上帝呢？每个礼拜做礼拜。我告诉你，许多人祷告所讲的话，正是证明他的不信，不是证明他的信。他一直为挂念的事情求，而且永远不相信会解决，一直不断为挂念的事情重复一次，重复一次。他的祷告正是不信的表达，不是信心的表达。所以不要以为祷告多的人是很靠近上帝，祷告多的人是继续不断用他的不信表达对神的怀疑。不是所有祷告多的人都是如此，因为祷告中间你要把这句话铭刻在心，主曾说他不撇下，他不丢弃我们。阿们。那你把主所讲的话持定了以后，然后接下去说什么？接下去说主是帮助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哦，这个对比就很伟大了。今天我在主的帮助下面过生活，你要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考验你的能，不是考验神的能。神的能已经是肯定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他能保守我道理。你能怎么样？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考验你，这种信心对不信的人的挑战，是真正获得生命的一个记号。其实我们许多时候用我们的不信来对不信的人表示我们比他懦弱，那个不信的人安慰信的人，这像样不像样？什么信上帝的人接受不信的安慰？有一次呢，一个牧师去找心理学的医生，请他来帮忙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感触啊？那个心理学医生是个不信上帝的人，你是个牧师，你去找他做什么？应当你去传福音给他，这么你去找他来安慰你。你的错误是因为你对神的话没有把握，你以为他是专家。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香港讲，许多心理学的医生自己乱七八糟，他们自己解决别人婚姻的问题，自己从来没有办法解决。结果呢，讲完道以后，一个做太太的人，长得很清秀，长得很美丽，他跑到前面戴了一个帽子，唐传道，那时候还不是牧师，我要跟你谈几句话。那一个女孩子跟我讲话，我是很敏感的，我就请别的人坐下来。然后他就讲，他你刚才讲的就是我的情形。我的丈夫是很著名的心理学的医生，但是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自己问题的。他讲一面讲一面哭。我说我盼望你跟你丈夫一同来找我，我不要单单对你一个人讲。后来他们两个人来讲。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相信上帝，我们就不必惧怕，我们不必挂念，我们不必怀疑，因为神的话一定要成就，上帝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你不必害怕。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安慰别人，去挑战别人，对他们说，主是帮助我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感谢上帝，我有这样的精神面对最可怕的环境，面对不同的宗教，面对长官以不信我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坐在旁边。我曾经对在省长面前讲最勇敢的话， 我曾经在部长面前讲最勇敢的话，我曾经在国防部长面前讲最勇敢的话，我曾经在将军的面前讲最勇敢的话，我曾经对总统讲最勇敢的话。有一次瓦西的总统在下面听我讲到的时候，我提到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流血才解决与仇敌之间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只有七分钟的时间，我看到七分钟里面宝血、十字架、爱、赦罪都进去了，我才感觉到我进得了。那一天12000多人听我讲到，其中你知道吗，大概9000人是回教徒，是各宗教联合的祷告会，他们选我做基督教的代表。那么总统来，外交部长来，还有国会议长来，还有9000多回教徒，1000多基督徒，还有什么1000个佛教徒，还有印度教的教徒，还有其他宗教徒都在那边。轮到我讲的时候，我一方面感谢上帝给瓦西德有敬畏上帝爱百姓的心，对做各宗教的这个什么尊重，我相信他比以前几个总统还更好。那我就讲到我们印尼现在有一小撮的人在那动乱，在那制造仇恨，但是呢，印尼绝大多数人还是心里善良的，但是要真正的爱要怎样表达，只有一条路，效法耶稣基督，没有别条路。我言下之意，没有宗教的教主，有基督赦罪的伟大的爱，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上帝，主曾说，我这不丢弃，我也不撇下你。那你害怕什么？你怕没有钱？你怕没有人养到？你怕上帝丢弃？你怕死得很凄惨？你怕战争，怕饥饿？我告诉你，特别是基督徒，你挂念了100件事，有99件是不一定发生，可能没有发生过，而另外一件就是发生了，神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相信吗？感谢上帝，我每时每刻知道，如果我死没有问题，上帝不会丢掉我的妻子，不会忘记我的孩子。我事实在我的生命中间证明，我3岁没有父亲，我活得没有比别人更不好，因为他是寡妇的生养者，他是孤儿的父亲。感谢上帝，今天晚上求主赐福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依靠主，坚定跟随主，直到见他的面。阿门。我们站起来再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从第5节再读到第6节。第5节第6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去，主是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们把我怎么样呢？再读一次第6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主是帮助我，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我们一同感谢上帝，我们开声把荣耀归给主，因为主的话既出口就不收回，主既应许必成全，主所讲的话都是可靠，十分可信的，没一句是空话。我们感谢主，主必不撇下我们，主必不丢弃我们，只要我们照着他所定的原则，遵循他的命令，永永远远我们不必惧怕。我们大家求主赦免我们不信的罪，也增加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今天再一次召集我们到你面前领受这些的话，你宝贵的真理，你应许的话语，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已经说过，你已经应许了，你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谎话，你对我们存的心里总是良善，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赐福，叫我们有生之年懂得依靠你， 紧紧抓住你，走在你道路中间，遵循你的旨意。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祈求，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
他独将公义的交托我们。